很美，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预备好过圣诞啊，感恩节和圣诞节了吗？预备好了啊。那我想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感恩节、圣诞节是我们最喜欢过的节日哈，因为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会浓浓的、厚厚的感受到上帝主耶稣的爱。所以虽然在我们的忙碌中，在新的一年的征战中哈，啊，愿我们不失去这种跟主的关系哈，继续经历它。去年圣诞节哈，我就讲了几次以赛亚书，那今年呢，到这个季节呢，我还要来继续来讲。那以赛亚他是在旧约，是在犹大王国哈，他差不多是公元前740年一直到公元前680年这段时间的侍奉，所以他跨越了好几个国王的一个统治时期，是在南国犹大期间哈，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先知，所以我们圣经中就有五大先知书哈。那以赛亚他名字的含义呢，就是耶和华是救恩，所以这也预示了以赛亚书的核心的主题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拯救，所以以赛亚书呢又被称为第五福音书，因为他对耶稣基督来临的到来和拯救计划有详尽的描述。那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哈，今天我讲43章和44章哈，它的后半部分从40章开始，其实是针对巴比伦被掳时期的预言，也就是在公元586和539这样的一个年代。那在以赛亚的时代哈，他服侍的时代哈，南国和北国已经分裂，然后公元前722年呢，以色列北国亚述就已经灭亡了。随着新巴比伦帝国的崛起，然后在公元597和586年呢，尼布甲尼撒王又两次攻陷耶路撒冷，所以犹大又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差不多就是以赛亚书43章和44章的背景。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特别的信息，就是上帝在他子民中的宣告。所以他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艰难中的以色列人说话，并且他跨越时代来到我们面前哈，可以说对我们所有在艰难中迷惘中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和呼唤，然后让我们听了就振奋得力，看到上帝的伟大，进入到他荣耀的使命当中去。我们低头来祷告。圣灵宝贵师，我们就祈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这些宝贵的经文看到你的应许，看到你的慈爱，看到你的伟大，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我的信息就是你是属我的，那英文呢是 You are man。 那我们首先哈，我们先要来看到上帝宣告他是独一的真神和救主。在以赛亚书43章10节哈，这里头讲到，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中，大家可以看到有谁做过这样的宣告呢？耶和华宣告他是真神，耶和华宣告他是独一的，没有其他的神明。他这里讲到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所以他是在宣告他的能力是最大的，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43章中间的部分。那你如果打开以赛亚书，你翻到44章的时候，又再次强调这个重点。44章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时候，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呢？又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除我以外谁有真神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再一次的这样的宣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人类的开始和结束都在他的手里。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之前，那个开始那个结束都在他的手里。未来的事他可以先指明和陈说，并且必然成就。谁可以向他这样宣告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住在我们的时间之外，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宣告，他注视着人类历史和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就好像看他眼前的一本书，看他眼前的东西。他可以保证他沿着他指定的路径前行，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个势力可以改变。所以基督徒常说，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若不是他的允许，就没有什么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在人类历史中，有很多人宣告自己是神明，埃及的法老、罗马皇帝、日本天皇、亚述和巴比伦，他们也同样宣告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尼布甲尼撒就称自己为巴比伦的太阳。那中国的皇帝也是会声称自己是上天的代理人，天父皇权。但是何人可以做像这上面的经文这样的一个宣告呢？所以耶和华宣告，他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神，而且除他之外再没有别的神，没有次等的神，没有二等的神，在他以前再没有真神，在他以后也不会有真神。这一点对我们的属灵的实践很有重要。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认为耶稣确实是真神，但是他只是低级神，他不是最大的那个神。所以这就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里讲到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在启示录一章和二十二章，主耶稣也这样讲到，指向主耶稣，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难道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两个首先呢和幕后的吗？所以圣经就带给我们一个奥秘，是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却知道上帝借着所有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的这样的概念。这样的上帝，他不但是以色列历史中的上帝，不仅真实的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展现他的作为，而且圣子道成肉身，顺服圣父的差派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然后复活，他不要人的权利，胜过死亡，只有他和所宣告的相称。如果你还在寻求信仰，寻求上帝，这绝对是重量级的宣告。唯有他是真神，独一的上帝，再没有真神。他敲击你的心里，让你要来思考，甚至必须来做出一个决定，你是否接受他？那上帝他如此伟大，与我们何干呢？四三章十节就讲到，我们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我们是他的见证人。那圣经的旧约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见证，新约是福音临到外邦的见证。我们被拣选成为他的仆人，为要成为他的见证，所以我们就被赋予了人生使命，被称为上帝的使者。所以这可不是一般的仆人，这也不是一般的任务。十节讲到哈，你看这里讲到哈，看着上面的经文哈，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所以被上帝拣选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一个巨大的福祉，就是我们先知道，先明白，先信服， 今天我们有个至高无上的特权，然后怀揣着巨大的宝贝，就像罗马书16:25所讲的，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上帝道成肉身的奥秘，让我们明白了，让我们信服了，放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这见证就是要把上帝的伟大计划和救赎讲给世人听。所以在这个感恩节，在这个圣诞节，我们只管放胆去讲真实无误的见证，而上帝的大能会让人信服真道，不是靠着你的口才，也不是靠着我的口才，是上帝的大能。那我们听到这些很兴奋吧？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听到如何？当时他们在王国，在上师家园，在居无居所，未来充满了惧怕。我们的耶和华还是全能的上帝吗？他还可以再拯救我们吗？我们还可以依靠他吗？所以44:8就讲到，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所以43讲到独一的真神，44又重复，然后上帝要告诉他的子民，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不要恐惧，不要惧怕，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必须放胆前行。这里讲到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上帝，他是全能者，任何事和物都不能胜过他，唯有他成为你人生的坚固磐石。你的聪明不是你的磐石，你的健康不是你的磐石，你的家庭不是你的磐石，你的工作不是你的磐石，但是上帝可以成为你的磐石，并且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坚固保障。然后与此相反的，特别的提到在44:9，这里讲到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是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偶像呢？铸造那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你去亚洲旅行，在繁华现代的街道，很多商店的门口就点着香，然后你去到里边，里边拜着关公和菩萨的像，然后在那个房屋的一角充满了烟熏。大家想想，这些曾经都是烧火的木材和家具的木材，转身经过工匠和商人，成了跪拜的神像，他们不能吃喝，不能说话，哪个偶像会对你说，我已指明人类的未来，并且关于你的未来，并且哪个偶像对人说，你相信我，我就成为你人生的磐石呢？所以上帝借着以赛亚发出嘲笑，拜偶像的，没有上帝的，你必然惧怕，没有任何的偶像或人能够取代耶和华的位置。所以这样的一位上帝，他不仅宣告他是全能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并且在这样的难处当中，他也再次赋予以色列这个民族使命。那这样的一个宣告哈，其实大约在以色列被掳30年前哈，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了以色列哈，就让他们预备了，你们要预备好哈，会有这么个时候，你们预备艰难，预备做我的见证。他又告诉他们，即使他那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能有伟大的使命。在我们今天，在美国，在世界，甚至在我们个人的身体和家庭当中，我们有难处，不要惧怕， 这是我们见证我们生命主的宝贵的机会。所以今天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来说，你就必要进入主的使命，做主门徒，带主门徒，然后放胆去行。无论这个国家还是你自己在多么艰难的日子，都让我们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活泼起来。我们何以完成这个见证呢？让我们的信心、爱心、我们的盼望活泼起来，然后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发出见证啊，伟大的上帝。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哈，他宣告他是独一的真神和救主，并且他给我们颁布伟大的使命去做他的见证。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上帝宣告他要做新事。在43:11就讲到哈，唯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所以耶和华是唯一的救主，只有他宣告并拯救了以色列和我们。那他要做的新事是什么呢？是关于他对他子民的拯救。我们来看他是如何做的哈。所以在14节这里首先讲到，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要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人的，是你们的君王。以赛亚在巴比伦人征服犹大，并让这个国家陷入70年的被掳这样的流放，那是耶和华呢已经都提前给他们预言了。然后呢，以赛亚不仅预言了即将到来的被掳，还预言了巴比伦最终会因他们对犹大所做的事而受到审判。所以以赛亚预言的时候哈，巴比伦是一个新兴的世界的强国，在他受到审判之前哈，他是主宰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无论是犹太人在被掳之前还是被掳之后，再次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都会说这看起来太不可能了，根本没有办法做到。那以色列怎么能确信上帝有能力并拯救来审判巴比伦呢？那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来看看上帝过去的伟大的作为。所以16节就讲到哈，耶和华要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磨灭好像熄灭的灯火。一写到这里，我们可能还没有明白的，以色列一听他们就明白了，这是讲什么？这是描述耶和华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过河海、红海，整个埃及人被灭亡的那个经历，那个历史每一个选民都知道。所以是的，耶和华你过去做过，你如今还要做。所以我们只要记住，上帝曾经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在我们的救恩当中所做过的伟大的事情，就能证明现在我们信靠的上帝是正确的，他还要再做。然后这里你看看，反复讲到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你的圣者，以色列的创造者，你的君王。所以在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上帝如何一再的宣称他荣耀的称号。为什么？难道我们神是自恋的神吗？不是，他是为着他选民的缘故，并且他是配得这样的荣耀的称号的。以色列一定要记住这些称号，只有记住他是谁，才能记住他的作为，也才能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也并且他的子民要靠着他的名得胜。所以他的名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可呼求的。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要常常说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圣者，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君王。我必依靠你得胜。在18节耶和华怎么说呢？你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你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刚才讲的经文告诉以色列要回顾过去，他们必须记住神伟大的作为。然后呢，当以色列他们陷入了被掳和流放的绝望境地，他们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悖逆、顽梗、拜偶像、失败中度过，所以这里提醒他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因为他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陷在过去的失败、罪恶和沮丧当中。如果他们记着这些事，他们就不会向着神为他们预备的新的方向前行，所以他们必须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每一天都是新的。不要记住你的失败，你就是失败的，你就是软弱的，你就是无能的，而只有在基督里，并且你一回到基督里，你就可以得胜。所以十九节这里讲到，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耶和华那时的作为是不可想象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的就把选民带了回来，而且完全超于人的预期。所以这里讲的如今要发现，这里讲的那个原文的含义就是如今这就要发生了。但是当那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没有察觉？你们有没有看到上帝在做？当以色列归国的时候，复国的时候，那是英国人的功劳吗？当我们国家再一次恢复这样的一个光景时候，那是每个政治人物、每个领袖的功劳吗？如果你的病得医治，那是你的医生的功劳吗？今天我们感谢这些人，但是背后他都有上帝的伟大的作为。所以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你要察觉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察觉到人的生命的在改变，你要去观察，你要用心观察，你要找出神的作为。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年代，这里讲到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当你没有察觉，你就没有办法述说上帝的美德，而感恩节正是我们述说上帝美德的机会。你有可感恩的吗？你有可以赞美的吗？你有在你自己的身上或家庭常居察觉上帝的美善？你有在教会、在其他弟兄姐妹身上、在神的国度里察觉到上帝的美德吗？在他人的身上，在整个教会、在整个国家、在整个世界，在这一切的艰难当中，我们要察觉到上帝的作为。以色列那时候，神让他们，你们要来察觉，你们要来查验，你们要知道。然后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已不纪念你的罪恶。然后44:22又再次强调，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抹灭。所以上帝的心事，它包括对他们以色列目前的环境的拯救，然后上帝的心事包括涂抹他们的过犯。这里的描述就像用黑板刷掉黑板的字一样，你可以擦的一点痕迹都没有，然后像那厚重的云就立马就消散了，然后露出那晴朗的天空，蓝蓝的天空。然后这里特别讲到，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我不再提醒你，我不再提起，我不再思想你的罪。所以上帝要把你的罪从他的记忆里涂抹了，所以这表明你和他的关系的拦阻除掉了。这是指向谁？这是指向弥赛亚，这是 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宝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悔改，他就可以完全赦免我们的罪。耶和华要把他的子民从巴比伦拯救出来，你有没有看到当时以色列人是如何的悖逆？四十三章节讲到哈，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给我来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库，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到时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当耶和华宣告涂抹他们的罪的时候，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光景。他们当时对大多人，甚至对返回应许之地都毫无兴趣，对于寻求雅各的神也没有兴趣。实际上他们是满了罪恶、贪婪、欺骗、欺压穷人、淫乱、拜万邦的神旨，不敬拜耶和华，他们都让上帝厌烦和痛苦。然后28节怎么讲？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这是面对上帝的公义，他们应有的结局。所以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那时的以色列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绝望的，他们深陷在罪恶的地步，没有任何回转的可能。这就是43章的结尾。然后44章的开头是如何写的呢？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照着你又使你从出母胎就照着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我要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耶稣伦这个名字哈，在旧约中只出现了3次，在所有的情况下它都是指向以色列的，但是这个词它却是什么样的含义呢？那就是正直的人。以色列啊，你是正直的人。所以这表明什么呢？上帝对他的深陷的罪孽的子民的爱，还奇妙的恩典就要临到他们了。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呢？上帝要重新塑造以色列，要重新开始。所以这已经进入到哪里了？这已经进入到新约的应许了。所以这节圣灵浇灌的经文哈，在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它是部分的实现了。巴比伦归回后哈，以色列人确实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复兴，然后包括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城墙和圣殿的重建哈，所以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对律法和敬拜的恢复，这些复兴它象征式的就是表达了干旱之地得到浇灌。然而这段经文的完全的实现，其实在新约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的2章。我们在这个北区的小组查经的时候，上个周六还在查这章，那是耶稣复活升天后，圣灵浇灌在他的门徒的身上，使他们可以领受新的生命和能力。那司布真就讲到哈，基督的教会有许多值得向往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圣灵的能力在他的子民中间。没有神的灵，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就像没有风的船，没有骏马的车，像没有枝叶的树枝，我们会枯萎；像没有火的煤，我们是无用的；像没有祭司之火的祭品，我们是不会被接受的。没有神的灵，我的讲道就是微乎其微；没有神的灵，我的讲道可能只是突然的呐喊；没有神的灵， 那你的心不会被上帝的灵这样来浇灌下来。然后先知再次回到在这两章中的另一个主旋律，不要害怕。43:2这里又再一次提到不要害怕。犹太人已经进入绝境了，他们被限制在这个惧怕和恐惧当中，他们活着都没有能力，更何况还要做他的见证。所以上帝知道人的不能，他要大大的施恩典，要亲自除去他们的罪，然后又借着圣灵的浇灌给予我们新的生命和见证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说你不行，不要说你无能为力，起来，支取他圣灵的大能，上帝的恩典和能力要给予你，然后死亡的生命要复活，这就是上帝的心事，都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上帝恩典的大能。这就是人再次可以不惧怕的理由。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第二个宣告哈，就是他要做新事，他要涂抹我们的罪，然后他要让圣灵赐下圣灵，并且圣灵浇灌下来，来赐给我们恩典和能力。然后我们要看到上帝的第三个宣告哈，你是属我的。我在准备这两章的经文的时候很挣扎，有很多宝贵的信息。那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哈，啊，我们都是就单单的读到这些都觉得是太伟大了。那这些经文涵盖的内容也是很广阔哈，上边的两个宣告里涵盖了我们人生的使命和能力。那最新的这个宣告呢，是关于我们的身份的。所以在43章开始的时候，这个宣告身份的经文是在一开始，我把它放到最后，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把它放到最后。其实在这两章中，上帝界的先知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主题，你是属我的。43:1讲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这里讲到一个不要害怕的理由，就是你是属我的。这样造就以色列，救赎以色列的上帝宣告以色列是属于他的，属于我的含义，那是意味着他要这样的引领看顾，他要保守以色列，这是我的，任何的仇敌，任何的人和物，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都不能撼动以色列。他不会让属于他的产业受到任何的伤害，他有这个能力。而在44章开头的时候讲到圣灵的浇灌的时候哈，提到这一点。而44:5的时候哈，啊，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这块是43章开头，然后44章的开头又再次强调，你是属我的。所以这已经就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带来拯救的结果，这也是使徒行传开头所描述的。那耶稣复活升天后，圣灵浇灌下来，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是什么？圣灵保惠师的时代。当圣灵的居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然后在信徒的身上有特别的圣灵的印记，然后你也有得救的确据。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当你是属于耶和华的时候，他按照以色列的名招以色列，他又按照你的名招你。 你看到这些经文的讲的时候，都是用你。当那个时候的时代，直接就是指向以色列。但是当这些经文，它也指向未来，也是指向今天我们对我们的说话，所以它也指向他的教会，它也指向我们每一个人。他是你的主。所以约翰福音20章28节，当多马看到耶稣的复活时候，他真正的降服下来，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我是属于你的，我要降服在你的面前，我要把自己交给你。所以这就是你的新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子民，他的儿女，圣徒，基督的门徒。因着上帝这样赋予你的身份，你可以不惧怕。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身份，前面讲到使命和能力，上帝都赋予你了，你是他全副武装的精兵，你还惧怕谁呢？为了你防止你不明白哈，那耶和华还借着以赛亚继续往下来讲，在43章2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不能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所以这里讲的43章开节的时候就讲到不要害怕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要与你同在。这么伟大的上帝，他不仅说，他不仅给你身份使命和能力，然后他告诉你，你就是属于他的，这你属于他就意味着他要与你同在，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什么艰难，都有上帝的同在，他的同在也意味着他的保守。以色列人对这话，他们不会觉得空洞，他不会觉得离他们很遥远，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历史，就是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把这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上帝在云柱火柱中每天与他们同行，最后在圣殿中居住在他们的至圣所当中，直到以西结束，上帝才真正的离开他们。所以当讲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他们不奇怪，甚至也不陌生，他们从小就听到。但是在那个被掳的时候，当他们听到上帝要再次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当他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想他们要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因着他们的罪已经好久在他们当中没有给他们讲话，也没有彰显伟大的作为。但是到被掳的最后那一个时刻，上帝对他们说，在你们最艰难的时候，甚至已经绝境的时候，甚至已经不可能再绝望的时候，我要与你同在。被掳之前，上帝直接的先知把这话讲给他们听，他们那时候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好的，他们不需要放在心上，因着罪他们确实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然后最大的难处还没有临到，但是上帝就允许到他们在最艰难的日子，巴比伦被掳的日子，他要与他们同在。当真实的失去家园，在被掳的巴比伦的环境中，他们就会想起先知的话，耶和华已经答应了在火焰和水中与他们同在。那以色列会怎么样呢？以色列就会，这些选民他们就会这样，我们要忍耐，我们还有盼望，我们要抓着上帝的应许，我们要因着你的话语而活着，我们还会回到我们的家园，我们还会回到我们的圣殿，我们还会复兴我们的敬拜，我们还会复兴我们的律法。他们必须以信心往前看，虽然他们现在他们没有看到，现在他们一点都没有看到，但是他们必须带着信心的眼睛来往前看。越过目前的困苦，即使现在没有丝毫的结果可以看到未来，知道在这样的艰难当中，上帝 与他们同在。在这样的今天的艰难当中，你的身体、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工作，你相信主与你同在吗？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多么的奇妙，主要与你同在，这是何人能有的呢？所以他了解你的惧怕，了解你的忧虑，了解你的苦毒，并且当你真实的经历到他同在的时候，这些还算什么呢？这些还算什么呢？难道他没有能力释放你吗？没有能力安慰你吗？然后难道他会给你会超过你所能忍受的吗？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因着我们属于他，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进入这样的经历。然后下面讲到哈，还没完呢，上帝的情书还没有写完。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向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里开头四三章的经文开头宣告的第三个不要害怕的理由，因为我爱你。主让我们属于他，意味着他爱我们。你知道圣经有这样的经文吗？我们老夫老妻的好像都很少说这样的一个话，但是你知道在圣经中，上帝曾经对他的选民对你这样表达，他说他爱你。我们看看当时耶和华怎么表达对他以色列的爱哈。为了证明他对上帝子民的爱，所以上帝愿意将埃及古实和西巴作为以色列的赎价哈。那在当时哈，这些都是富饶强大的地区，所以这个赎价哈，也意味着神愿意为保护以色列而让出这些强大的国家，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所以神的子民曾多次受到这样的一个列强的威胁哈，但是呢，神都一再通过干预列国的局势保护他的百姓。所以这让我们思考中东的结局哈，我们可能观看到表面的现象，但是我们要看到神的应许。我不是说以色列目前他的作为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要保守他。所以这一节经文呢，也是预表未来的救赎，即神他将有更伟大的赎价，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作为赎价，来挽救他的子民。所以这是对以色列民族写的，也是对我们的基督徒写的，是对新约的选民说话。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看到是什么？首先看到的是耶稣爱教会，他会不容撒旦魔鬼，不容世界的势力破坏教会，教会遇到征战，神一定会出手。其次看到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他按照你的名招你，就创造你，塑造你，让你属于他，与你同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这样爱你，人的爱非常有限，你的爱也很无力，但你真的知道上帝对他的儿女和选民说我爱你的含义吗？他可以爱到底，他不缺乏能力。当上帝对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听明白了吗？他是不食言的。以前我的老婆对我说我爱你，我就点头回答说好吧好吧。但是这里你看到，当上帝对你英文哈，你看到 You are precious and special in my sight， 当上帝看到你如何的为至宝至尊，在他眼里的特别，你可以听不到你配偶对你爱的表达，你说好不好吧？但是对上帝耶和华，你要听进去，并且听得明白，要来好好回应他。尤其在那样被掳的绝望的当中哈，悖逆的犹太人听到这样的话语，他们怎么说？他主啊，耶和华，你真的这样爱我吗？ 当他们回想神怎么样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出埃及到大卫这个复兴的年代，他就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爱他们。然后整本的圣经都是生命的主，我们说是新郎，主耶稣是我们的新郎，然后对他的选民新娘所写的情书。所以让我们进入到他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经历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按照上帝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的信息的顺序，是身份是他首先要告诉我们的，上帝宣告我们属于他，他爱我，他与我们在一切的艰难环境中同在。然后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我们才会有使命和能力。你的身份是永恒的事情，而使命和能力只是这个世界的事情。身份在你创世纪第一章就赋予了，只是当人类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身份。那使命和能力是因着人类犯罪和跌倒，上帝因着救赎人类赋予的。使命和能力的目标是为着更多悖逆的灵魂可以归回上帝。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重要，这就是救恩的目标，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就来到我们的结论，接受独一真神的呼召，不要惧怕。耶和华借着上帝，借着先知讲了这么多直敲我们心扉的话语，我们可以无动于衷吗？我们可以不回应他吗？这也是我每年到圣诞感恩节，我额外的向传讲以赛亚书的原因。即使在我不准备讲到，在我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火热，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力量，并且带着盼望。上帝你太美了，我们生命的主你太美了，圣灵的宝贵时刻我们预备的太美了，愿我们进入。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仅是对以色列，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世人，对我们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独一的上帝，他用自己的膀臂亲自发起拯救，然后给予我们新的身份，赋予使命，赐下能力。所以他不仅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样一位爱你的上帝，他向你发出呼唤，要你归属于他，所以你要来回应，并且你最好来回应他。我们不能拯救自己，以色列失败了，不能救自己，我们也不能，但是有这样一位上帝，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寻找你。他没有停止工作，在以撒那个年代，直到这时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直到今天，直到这间教会，他都在发起拯救。并且我想再说，他用爱来呼唤，你是属他的。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可能还有福音朋友，你在寻求信仰，你还没有真正的决定相信主。他不断地重申对人的爱，他要呼召人归回，所以他在等待，他在呼召你归回神的家，成为他的儿女，让你拾回你属于他的这个身份，让他永恒的生命可以临到你。你要接受他吗？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这里有哪些是福音朋友哈，所以我也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经文，所以让上帝也来问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害怕吗？你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吗？在这个世界唯一能满足我们心灵的，不是物质，不是健康，不是财富，唯有你找到了那位照你的上帝，那位全能的上帝，你生命的主，你才找到了你人生的寄托，你才找到了你人生真正的爱。在这世上我们可能看不到完美的爱，但是借着圣经，借着我们基督徒各自生命 把某一部分爱彰显，让你看到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如此的完美。而只有你唯一找到他，你的心才可以安稳下来，找到真正的安息。所以你需要来回应他，只有他应许你有平安，他可以应许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来给予你的。所以你属于上帝，找到你在永恒中真正的身份。然后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当怎么样呢？刚强壮胆，进入这样的人生，独一伟大的上帝呼召你去见证他。你不要担心你的能力，更不要担心你的软弱，他的圣灵会赐给你足够的能力。上帝在巴比伦那时候做新事，现在还要再做，所以你要去发现，你要查验上帝的作为。这样的人生你要继续忍耐持守信心盼望中前行。所以我们就来祷告，我们首先也特别的为福音朋友来祷告哈。如果你知道我们周围的有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或者你的家人他们曾经的福音信息，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开始迫切地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从这些经文来看，主啊，福音就是你的大能，我们的责任就是刚强壮胆来去做见证，把你宝贵的福音讲给我们周围人的听。主啊，我们也把这些人，我们在这里当中来寻求你的，他们已经寻求了可能有一段时间，还在徘徊，还在犹豫，但是你在这样的2000多年前，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借着你伟大的话语来发声，来呼召我们。所以愿你今天的呼召借着宝贵的圣灵就临到我们这里在寻求你的人，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你的荣美，让他们看到你的应许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把这些人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里，愿你圣灵的大能破除人一切的拦阻，让人的心全然归回你。主啊，我们不知道名字，但是你知道，我们把每一个仆人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重生的，都交托在你的手上，让我们经历悔改，经历重生，进入这样的生命。我们把每个人我们提到名字的，还有我自己，我没有信主，但是主啊，这是宝贵的信息，我愿意回应，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进入到这样伟大的信仰，伟大的拯救，我要来救你，我要属于你。如果有人在我们当中这样说的话，主啊，你要来接纳他。那我也呼召，如果有感动的话，你还没有信主，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来归向耶稣基督那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上帝吗？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你对你的重生还没有确定，还没有得救的确据，你在教会待很久了，你愿意回到这样宝贵的生命当中吗？他应许你属于他，他要与你同在，你要经历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愿你举起你的手，不是为我举，为你的神，为你的主，愿他作为你生命的主，你要来面对他。如果愿意，你举起你的手，把自己来交给他。不是我对你说话，好，我们就把所有的人没有信主的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你亲自带领，直到他们完全归入到你的名下。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们来感恩，来献上给你，愿你借着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再次刚强壮胆，让我们再次支取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季节来做你荣美的见证，也让我们再一次在我们的职场、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难处当中都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爱。主啊，愿你多多的向我彰显，也愿我多多的顺服你的命令。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